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3月1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下个星期将宣布征收钢铝进口税。美国国务院就维权律师李百光突然死亡发表声明。法国文化部长尼森试图外借卢浮宫的名画《蒙娜丽莎》，业内人士持反对态度。普京在总统大选前炫耀俄的新型武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俄国总统所说的研制无敌新型巡航导弹，显示莫斯科违反了武器控制条约。听众朋友大家好，德国政府证实说，他们的政府电脑系统遭黑客攻击，但事态已经得到了控制。德国政府周三证实，正在对黑客攻击政府电脑的事件进行调查，目前事态已经得到控制。德国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表示，受影响的政府机构已经采取相应措施保护数据，并且展开调查。这次攻击事件是一起孤立事件，被控制在联邦政府范围之内。德国媒体报道称，这次攻击是由俄罗斯黑客组织 APT28 发起的。该组织2015年曾攻击过德国的议会。发言人未对该报道置评，报道称该组织在这次攻击中成功地从外交部和国防部窃取了一些数据。中国华为公司不仅在美国的发展遇到阻碍，连其在国际间的扩张也受到美国的密切关注。最新的例子是华为有意在智利修建光缆工程，不被美国看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华为公司去年年中向智利通信部提交了连接智利和中国海底光缆的项目初步可行性研究。这条光缆长达2万到2万4千公里，可能耗资6.5亿美元，可为智利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快速的互联网连接。另外，华为联合智利电信公司去年获得了智利南部陆地光缆项目的部分建设合同。华为在智利的活动引起美国的注意和担心，美国害怕华为公司参与智利光缆项目将为中国对拉美的网络活动打开大门。美国担心中国在拉美的光缆项目和其他基础设施工程可能给这个地区的网络安全带来隐患，甚至威胁美国的安全战略利益。关注拉丁美洲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华盛顿智库安全自由社会中心今年2月发表报告，认为华为参与建设的陆地光缆项目经过了智利南部城市彭塔阿雷纳斯，而这个地区是南极地区的中转枢纽，也是美国、英国一些科研和军事设施所在地。美国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约霍2月27日在华盛顿的一场有关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问题的讨论会上说，有很多例子表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他们的其他战略要务是挂钩的，这是以美国和美国伙伴的利益为代价。常年关注中国在拉美经济投资动向的分析家梅南德斯认为，把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单纯看成是一个经济现象是大错特错。中国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与这些国家政局出现左倾反美趋势有关。如果没有拉美国家粉红浪潮的出现，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兴趣不会那么明显和强烈。一些拉美国家把中国作为这个地区抗衡美国的力量，这一利益和中国希望在改变美洲乃至全球的力量平衡的利益不谋而合。
美国商务部2月中旬建议总统限制钢铁和铝产品的进口。总统特朗普本打算3月1日宣布钢铝进口关税的措施。路透社消息显示，这一宣布很可能会推迟到下个星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日发推文表示，我们的钢铁和铝行业以及其他许多行业数十年来被不公平交易摧毁，这其中的原因是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签订了坏的政策。特朗普在一则推文中还表示，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工人成为受害者，他认为有必要实施自由公平的贸易。法新社报道指出，特朗普发这样的推文，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正在访美。刘鹤2月27日开始抵访美国，行程是5天。外媒普遍认为刘鹤访美力图避免中美贸易战爆发。为防止中国钢铁和铝合金大批进入美国市场，特朗普有可能在近期内宣布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中国钢铁被控以补贴价格出售。3月1日，美国钢铁和铝业的几位高管被邀请访问白宫，特朗普本要当着他们的面宣布一项重大的贸易决定。如果美国总统拖延宣布这项重大决策时间，也许他不愿意直接挑起美中的贸易战。根据2月16日公布的消息，美国商务部调查认定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数量和情况有损美国国家安全。按照法律的程序，特朗普将分别在今年4月11日和4月19日之前，根据商务部决定，建议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是否采取或采取何种保护贸易的措施。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232调查报告，认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严重损害了美国内产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华盛顿邮报3月1日指出，钢铁和铝业几名高管被请到白宫，也许是宣布钢铝关税决定的一个重要信号。华盛顿邮报还表示，如果特朗普犹豫不决，这说明他并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鹤军就此事发表过谈话，他表示，中方高度关注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发起的232调查，美方的调查结论毫无依据，与事实完全不符。王鹤军指出，美方已对大多数进口钢铁和铝产品采取了上百起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已对国内产品提供了过度的保护，不应以国家安全为由，轻率对进口钢铁铝产品再采取限制的措施。他强调，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各国应共同面对，合作探讨解决之道。中方敦促美方克制使用贸易保护工具，遵守多边贸易规则，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232调查单边主义色彩浓厚，自1995年世界贸易成立以来，美国政府仅启动过两次232的调查，分别在1999年与2001年。当时美国商务部均未建议采取措施限制进口。美国国务院就维权律师李百光突然死亡发表声明，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中国人权律师李百光2月26号在南京一家军医院突然去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2月27号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悲痛。他的声明全文说，中国人权律师李百光博士的突然去世让我们感到悲痛。李百光博士将毕生事业致力于维护包括宗教少数群体在内的弱势者的权利。就在两个星期前，李百光博士前来华盛顿参加了全国早餐祈祷会，并会晤了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为这些群体而呼吁。李百光因为维护基督徒家庭教会和其他人权受侵犯者的权利而不断受到中国当局的关押和盘问。2006年，李百光等基督徒人权活动人士在白宫会晤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2008年，李百光等7名中国维权人士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颁发的奖章。李百光等3人随后再次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面。今年2月，李百光前来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了美国国家早餐祈祷会。中国时间2月26号凌晨，李百光在南京解放军81医院突然死亡，终年49岁。医院方面称死因是肝病。
法国极右派民族阵线党主席玛丽娜·勒彭周四因2015年在推特上散播伊斯兰国圣战集团的私刑处决相片而被起诉。这也是这名法国极右派主席继2017年6月底以来的第二宗起诉案。去年他涉嫌在欧洲国会助理聘雇滥用职权以及同谋滥用职权。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进一步的介绍。
是的，这名法国极右派女党主席玛丽娜·勒彭就自己被起诉事件向法新社反映说，我被起诉是因为谴责圣战组织的恐怖行径，在其他国家我早获得一枚勋章了。他还说，政治迫害到甚至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2015年12月16号在法国刚经历1113的巴黎及圣德尼圣战组织攻击的创伤后，玛丽·勒彭在指责一名记者把圣战组织与民族阵线相提并论时，在推特上反驳并贴出一些圣战组织行刑的残酷相片。玛丽·勒彭批评说，这是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错误及玷污的言论，同时并在其推特上贴上三张相片，向这名记者指出这就是圣战组织。这些相片秀出了一名在坦克车轮下被活活碾压的叙利亚士兵，以及一名被关在笼子里被活活烧死的约旦飞行员，以及一名美国摄影记者杰姆·福的相片，他被斩首的头颅放在其尸背上。在发生法国有史以来的死伤惨重的恐怖攻击几个星期后，这些相片的刊登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法国司法单位展开两项调查，一项针对玛丽娜·勒彭，另一项针对极右派另一名国会议员克拉德。法院根据一条针对一个具暴力的信息并其可能被一未成年者看到后而引发恐怖感的信息之散播而设立的刑法惩处条例来进行这些司法程序。在此框架下，欧洲议会2017年3月2号撤除了勒彭身为欧洲议会国会议员享有的司法豁免权。勒彭是在6月当选法国国会议员，他再度享有新一轮的豁免权，但于11月再度被取消。
3月1日巴黎时间凌晨5点之后，巴黎11区的一栋楼房一层起火，50名消防队员赶到，用高梯救出15名居民。火势从一层冲至七层，13名伤者中有3人心脏病突发，目前还在医院抢救。医院方面的消息显示一人情况不妙。11区这栋楼房着火的原因不明，消防队赶来时一楼着火住宅的房东不在，消防队员们不得不砸门窗。楼中的一名女性对法新社记者表示，撞击门的声音吵醒了她，她立即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随后她看到浓浓的黑烟。火势从凌晨5点一直持续到8点左右。一日晚，仍有消防队员留在出事现场。消防队中校德斯塔布勒对法新社记者说，我们要留守一天，监视火情。楼中无家可归者被安置在附近的一家旅馆中。一层处着火处的一下边是一间家长自发的幼儿监护中心。当地居民表示，幸好着火的时候孩子们都不在。如今这家幼儿中心已经被暂时关闭。法国文化部长尼森3月1日表示说，他支持卢浮宫名画《蒙娜丽莎》有机会外借的计划。但是卢浮宫馆长马兹丁内对这个问题上持非常谨慎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绘制于轻薄的柏杨木版画上的蒙娜丽莎已经弯曲，其背部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法国文化部长此次外借这幅镇馆之宝引发不同的反响。巴黎卢浮宫的三宝中就有这幅画，为了保护好这幅镇宝之馆，多年来不仅这幅油画装了防弹的玻璃，还专门设了一个可以调节湿度和气温的恒温箱。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3月2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周四刘鹤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席经济顾问和三名美国高级官员会谈，试图阻止美国对中国商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而同一天清晨，特朗普发出的推文口气强硬，被解读疑似发布不利中国的钢和铝材出口命令。这一天，如果说刘鹤是有备而来的话，白宫方面则也是严阵以待，并为此搭建了两台对台戏。周三，白宫官员告诉媒体，习近平首席经济顾问刘鹤周四将在白宫与特朗普经济顾问科恩、财长姆钦以及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举行会议。预期双方在这次会议中将就美中贸易及经济关系进行坦诚的交流，讨论事项聚焦在实质议题上。令人意外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周三还临时通知钢铁和铝业的高管周四前往白宫开会，并非正式地表示总统可能会宣布对钢和铝材进口的限制措施。特朗普方面周四早上七点就发出一篇推文，虽然没有预告他会在当天做出什么决定，但推文口气强硬地说，我们的钢铁业和铝业以及其他许多行业，几十年来由于全球各国的不公平贸易和不好的政策而遭受损失，我们不能让国家、公司和工人再被占便宜，我们要自由、公平及精明的贸易。这之后，白宫官员又告诉外界，特朗普可能会推迟宣布对钢铝材采取高关税的决定。因为反对这项措施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和对华鹰派贸易顾问纳瓦罗尚未达成共识，而除了纳瓦罗之外，商务部长罗斯以及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都赞成采取高关税，可说是3-1。特朗普去年四月签署两份备忘录，要求商务部依照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进口钢铁及铝制品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这之后，商务部部长罗斯分别于今年1月11日及19日向总统递交调查报告，确认钢材及铝材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并各建议三项补救措施，包括加科关税或设定配额。有消息指出，特朗普正考虑对进口钢材和铝材分别加征 24% 及 10% 的关税，这是商务部建议总统三个选项中最严厉的措施，其中对铝材科征的关税甚至比商务部原先建议的 7.7% 还高出 2.3%。特朗普依法可在90天内，即4月11日和4月19日，决定是否动用总统权力采取或者不采取商务部建议，也可以更动商务部建议的措施内容。同一天，同样是在白宫，一边是习近平经济顾问刘鹤试图缓解中美贸易争端，与三位贸易高官会谈，另一边却是美国方面借讨论增加钢铁铝关税的会议，对中国代表施加压力，有意安排这种场面，营造紧张的气氛。美国方面可说是用心良苦地对付有备而来的刘鹤。值得一提的还有周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向国会提交了两份报告，分别是政府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7年年度报告，介绍当局在促进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以及加强美国贸易法执法方面的进展。报告多次点名中国，并指出，简而言之，我们的贸易政策要像国家的安全政策那样，寻求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中国的对外贸易现状，表明美国决定扭转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决心。报告指，中国至今仍是国有经济， 而且政府在其中扮演不断扩大的角色。作为主权国家，中国是可以自由追求任何他喜欢的贸易政策，但美国作为主权国家也可以对不合理之处自由回应。美国的目标是在尊重所有国家主权的同时，让违反规则的国家对其行为负责。今年1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在对中国的年度报告中表示，美国16年前支持中国入世是个错误，中国未能遵守世贸组织倡议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同时也没有履行当初加入世贸时做出的关键承诺，跟五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糕。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谈刘鹤访美首日白宫上演的对台戏，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欣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电影界为了制止性别歧视，众多名人提出要在电影的资金支持上实行配额制。这是3月1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法国电影界有100多人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联署文章，呼吁要在电影的资金支持上实行配额制。很多著名的法国电影界人士表示，在这个行业，女性深受歧视，女演员的薪酬只有男演员的一半，由女性来导演的影片只占1/4等等。因此，在凯撒电影节颁奖仪式之前，尤其是在美国电影制片人温斯坦性骚扰事件以来，越来越多的法国电影界人士开始谴责电影界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就英国的脱欧问题，欧盟向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施加压力，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最重点处理的国际新闻。该报指出，欧盟公布了他的有关英国脱欧的协议计划。在这一协议计划中，欧盟主张在两个爱尔兰之间实施共同空间，这一主张特别让伦敦恼火。在第二版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爱尔兰问题让英国脱欧问题变得炙热烫手。副标题指出，伦敦当局谴责欧盟所提出的在两个爱尔兰之间实施共同法规空间的想法。相关的文章写道，2017年12月的时候，在紧张的谈判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同意要尽一切可能来避免在英国脱欧之后，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出现硬边界，因为否则特蕾莎梅的议会多数就会灰飞烟灭。现在欧盟提议说，如果特蕾莎梅要坚决退出欧盟共同市场和欧洲关税同盟的话，为了避免两个爱尔兰之间未来出现硬边界，最务实的做法就是在两个爱尔兰之间创立一个共同法规空间。也就是说，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货物检查就是在爱尔兰岛和其他的英国岛屿之间进行，爱尔兰岛将基本上继续向欧盟的标准看齐，也就是基本上继续实施欧盟的标准。但这一解决问题的务实的办法却等于说，通过标准的实施，两个爱尔兰统一了，而这让英国首相不满。因此，欧盟的这一提议立即就受到了特蕾莎梅的拒绝。法国世界报网站也用视频和文字报道了台湾人自二月底以来疯狂购买手纸的情况。视频显示，在超市里，很多人的购物车里装满了手纸，货架上则是空空如也。文字表示，导致台湾人疯狂购买手纸的原因是，生产商宣布很快就要调高手纸的价格。法国世界报表示，在台湾人们的工资止步不前，所以手纸要涨价的消息让很多人都非常重视。 该报还写道，手纸要涨价的原因是生产手纸必须的原材料纸浆的价格上涨的。仅仅是在美国，2017年纸浆的价格就上涨了 35%。 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市场对纸的需求越来越大，加拿大发生了吞噬性的森林大火，另外巴西的造纸生产也出现了困难。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主持的中国观察，题目是从中共权力逻辑而言，去邓化似乎有其必要性。
4天前的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包括删除国家主席任期等部分宪法内容的建议，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修宪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官媒宣布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下月召开的两会修宪删除国家主席任期规定，这是为习近平任期终身制排除障碍，先营造舆论。消息传出，国际和海外一片哗然，认为违反时代潮流，与共和抵制。毕竟中共虽一党专政，但国体还是共和国。宪政很重要的概念，权力有任期，对修宪格外慎重，不应掌权者方便轻易推翻既有制度，使宪法沦为迁就政党或个人的工具，才是真正宪政。拿这些标准衡量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两届条文如删除，无意复辟毛泽东时代权力终身制，最高领导人任期至死或到自己愿意退位时。这和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改共和为帝制有何不同？海外部分华人认为，中国梦不能变成皇帝梦，否则中国政治大倒退非常危险。部分西方观察家则认为，这种发展虽不让人意外，却反映中共精英对中国经济社会缺乏自信，企图借强人之手带领中国度过艰困时期，才出此下策。香港明报的社论说，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鉴于文革十年的惨痛教训，于1980年代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在1982年宪法修改中增加了领导人任期的限制。虽然说对任期不做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终身制，但却让人有理由相信国家最高领导人不再是只能连任一届了。这改变了国内外对国家权力继承交接的传统预期，特别是在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选缺乏较清晰指向之时，对内对外都不是好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共各界领导经过多年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任期限制、七上八下、隔代指定的接班制度。虽仍有不少有待完善的空间，但毕竟给了外间较稳定的政治可预期性。中共十九大却破例未有为习近平选定接班人选，加上今次修宪要取消领导人任期的限制，令外间对中国权力交接继承的稳定性、持续性产生了怀疑，增加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外间普遍认为，中共或将进一步修改宪法，实行体制改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中共会否取消领导人的连任限期制度，为习近平的长期执政铺路。这一猜测终于得到进一步证实。中共一直有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在任国家领导人年龄达68岁或以上的必须退下来，如此一来，习近平在完成本届任期后势必要终止连任。然而自18大以来，习通过一系列措施打虎拍蝇，推行军改，清除各种政治毒瘤之后，进而一举确立其对军政精明等全方位的绝对权威，留任已是水到渠成之事。新加坡两早报的社论说，从中共本身的权力逻辑而言，去邓化似乎有其必要性。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富高速增长，党内已经形成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习近平上台后 强力反腐所揭发的各类惊人黑幕，显示中共必须集权来应对不同利益团体对其执政权的威胁。此外，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的各种矛盾，迫使中共必须投入更多资源和心力去处理，缺乏坚实的权力核心，恐怕难以压制这些党内外的挑战。同时，如果64岁的习近平长期主政，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产生相对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测性。对于各国外交决策者而言，这或许是摒弃价值判断后习近平长期主政所可能带来的正面效果。毕竟考虑到其对世界越来越大的重要性，一个不制造外交意外的中国应该更容易得到认可。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下个星期宣布征收钢铝进口税。美国国务院就维权律师李百光突然死亡发表声明。法国文化部长尼森试图外借卢浮宫的名画《蒙娜丽莎》，业内人士持反对态度。普京在总统大选前炫耀俄新型武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俄国总统普京所说的研制无敌新型巡航导弹，显示俄罗斯违反了武器控制条约。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千秋万世，习黄对中国经济稳定或带来高风险。
各位听众，日前新华社的英文版披露，中共提出修宪，习近平可能无限期的担任中国主席之后，引起国内外的哗然。对于习皇帝的诞生，外媒指出，在中国目前正在重新平衡经济、去杠杆化的同时，这个无限期掌权的修宪似乎将对中国经济的稳定造成危险。2013年上任中国主席的习近平将借着修宪可永久掌权这个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中国，掌权期长到将可让他进行所主张的长期改革，特别是削减金融危机及重新平衡其经济成长模式。牛津经济研究所专家高路易向法新社指出，原则上中央集权可以削减不和谐的问题之际，让一国的经济政策更加的吻合更有效率。澳新银行大中华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分析指出，当局可以利用掌权延期来实施许多认为关键性的改革，例如针对那些国企建构一个几十年的行事进度表。在习近平持续掌权的同时，其亲信经济顾问刘鹤他也将被认为副总理。根据数名专家指出，他将同时可以兼任中央银行的总裁，而刘鹤也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模式平衡政策的策划者，强调加强服务业及新科技的发展，这也抑制了产能过剩的重工业发展。中国正全力抑制产能过剩。同样的，对于习近平刚开始的旗舰规划，例如一带一路，在亚洲的基础建设，或是努力前进的反污染行动，都将同时加强。这也正如中国正在大力进行的去杠杆化。北京将银行贷款的条件严格化，并要杜绝地下的影子银行。澳新经济学家杨廷宇指出，金融稳定对抗污染成了重要的施政项目，比经济成长更重要。兴业银行的资深分析师姚伟指出，即使针对金融领域实施监管上的强化，但短期来说最关键的是去杠杆化。凯投宏观投资公司的经济学家普里查德说，的确，习近平面对利益团体派别将坚定执行一些困难的改革，例如棘手的国企的重组，而且他甚至得接受经济成长放缓的阵痛。 但查理德表示自己感到怀疑中国当局对于是否接受去杠杆化带来无可避免的冲击仍然存有迟疑不决态度，这个冲击就是会产业会出现气喘吁吁。习近平的改革行事历将是从对抗污染到去杠杆化，从消除房地产过热到削减工业产能过剩等的问题。查理德观察指出，但习近平并不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也就是经济上国家过度的干预，他的主要目标似乎是强化国企的角色来保住政权。习近平去年十月呼吁强化国企的资金给经济自由化的希望泼了一盆冷水，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就开始矫治一些中国私营的大集团，矫正他们高危险的债务水平，例如安邦集团就刚刚遭到中国当局的接管。如果说中国政府承认对外国企业大大开放中国市场，相反的欧盟与美国却同声谴责这个亚洲的巨头越来越高涨的保护主义。北京咨询公司的经济学家鲁克在博客上发表强调指出，一人掌权的政体会让自由化的改革更复杂，为了更有效率起见，需要建立一个法治基础上有力的监管机制。澳新银行的查理德也强调说，如果政治败坏，任何人要对抗习近平都将非常的困难，他恐怕长期来会导致这个系统脆弱化。分析师高路易还说，要减少的冲击力副作用往往是危险的，中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现在中国人开始担忧未来了，法新社联络几家中国专门办理外国移民的公司，他们都说自从周日以来网络上搜索移民资讯暴增，移民这个词迅速的进入百度搜索最大热门搜索行列。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上次的地方选举，2014年，台北市有“台湾叶克膜之父”美名的台大医生柯文哲教授，昵称柯批，异军突起。当时虽然是个政治素人，而且讲话率直无厘头，但受到本土台湾的三千宠爱于一身，竞选大获全胜，人气也一直高涨不下了好一阵子。不过经过执政几年后的折损，这位柯批的无厘头似乎不再那么受到绿营民众的支持，在他游走两岸之间的讲话也招来对中国太友善的批评。虽然台湾总统蔡英文还是对他礼遇有加，但过去支持他的绿营基层似乎开始不买账了。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介绍柯文哲目前的处境。东豪您好。
今天好，大家好。
东豪，这位曾经在台湾可说是明日之星的柯文哲要继续竞选连任台北市长，但是目前的情况好像不太好，是吧？请您介绍一下。
是的，这个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他上一次能够击败中国国民党提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那个连胜文，
嗯，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台湾的中间选民、年轻选民，加上传统支持民进党的选民，三个力量合在一起，所以在那一次的选举里面，他以86万对连胜文的61万不到。那他在2014年的这个记录算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过去只有马英九在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啊，曾经拿下一个87万票，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柯文哲等于是很少哈政坛。那而且因为他的这个选举，在2年后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的时候啊，民进党也因此获利很大。
嗯，
但是经过了这3年来哈，从2014年一路过来，柯文哲跟民进党已经是渐行渐远了。
嗯，
那他这次会面临到的一个连任的危机，也是跟这件事情有关。也就是说，简单讲，如果他上次的86万票分裂了，有一部分的选民不支持他，就可能导致他会落选。那这个关键我们用两个东西来讲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那其实是跟柯文哲在两岸的态度有关。 这个事情表现在几个方面。去年台北市举行那个四大运哈，四运动大会，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很多原来在2014年支持他的人就发现说，他很忌讳中国的态度。又比如说他们跟民进党的关系，在今年的农历年前，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曾经对柯文哲抛出了一句话，就是说，柯文哲应该要解释一下他的台湾价值是什么，让民进党的支持者觉得他是可以信任跟支持的。但是柯文哲当时的答复是说，他想搞清楚蔡英文的台湾价值是什么，也就是他不回答这个问题。那这里面其实关键字就叫台湾，也就是说柯文哲他曾经在2014年说他是墨绿色的，那他怎么去解释台湾的这两个字，所谓的台湾价值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说，他跟民进党的支持者之间有一个可以说是基本价值的一个矛盾。那这个就是形成他的一个基本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呢？也就是柯文哲希望在比如说台湾的蓝绿哈这两个政治板块之外，还有跟中国大陆，如果我们用红色来代表中国大陆的话，就是说在红蓝绿之间，他想要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但是呢，当他在处理中国大陆这一块的态度，却影响到绿军，尤其是台湾一些很支持台独的、主张台湾自主性的这些选民的反弹。那这里面就衍生出他的另外两个困境，就是他在处理这个两岸的问题上面来讲，导致了他产生了两个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直接抛弃他，甚至拒绝投票给他，甚至用各种方式去向现在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中央党部去表达抗议，甚至他们会打电话到市议员，民进党籍的台北市市议员说，如果民进党这次要跟柯P合作的话，他们会连市议员都不支持他们。那过去民进党在台北市最保守的估计哈，就是他最差最差的时候还有35万左右，这是第一个。其实简单讲，他只要少了10万张选票的支持，对柯文哲连任就会构成威胁。那民进党的这些比较活跃的这种基层的支持者，他可能是民进党的基层干部，可能是民进党里面的志工，他可能是在台湾里面有所谓的邻里长，他们就是不断用电话去做抗议。那抗议的对象当然不是柯文哲，他直接抗议民进党中央党部，所以这个对民进党的党主席，也就是台湾现在总统蔡英文，是构成一个很大的困扰。那柯文哲的第二个还是跟他的两岸人态度有关哈。在上一次的选举的时候，台湾有很多我们所谓上电视的所谓政治评论人员或者是名嘴，这里有很大的一批人当年是很支持柯文哲的。那时候支持柯文哲不外乎两个因素，第一个当然是柯文哲这个马英九时代的时候有被调查他在台大医院任内的一些所谓的弊案，那当然这个弊案后来证明就是不存在，应该不起诉处分。那第二个呢，是因为连家连胜文啊，连就是台湾前副总统，也曾经是国民党党主席的连战先生的大公子连胜文，他代表国民党。连胜文这个意义在当时的台湾来讲，如果连胜文当选台北市长，某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讲，因为台北市市长是距离中华民国总统位置最近的一个政治职务哈。还有一个是连家当时在马英九时代，其实他的爸爸连战在两岸上是享有很大的话语权跟影响力。那如果连胜文会当选台北的市长，大概我们可以有一个想象，也许有一天台湾的总统会叫连胜文。那对台湾来讲，台湾有一批选民是抗拒所谓统一的，是拒绝统一的。那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在2014年场选举里面，一方面是很多人同情柯文哲，二方面是想要拒绝连家的崛起。那当时民进党因为又没有本事单独提名候选人能够赢得选举，所以呢，所有的力量就转了，都支持了柯文哲。所以柯文哲是在这样这个背景起来。好，那当年2014年支持柯文哲的这些人，后来在这两年多以来，陆陆续续都对柯文哲提出了很多怀疑，甚至不信任柯文哲。这个不信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柯文哲在两岸的态度，或者更具体来讲，他们在怀疑柯文哲跟北京之间的暧昧关系。那认为这个暧昧关系可能会影响所谓的台湾的主体性利益。那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简化成，他们认为柯文哲可能会成为中共在台湾的一个棋子，他们产生这样的疑虑。那柯文哲在这一块，就是说他的理论困境，简单讲，民进党的支持者因为他两岸政策而对他产生强烈反弹。过去媒体对他是非常的友善，可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少数的媒体之外，过去曾经帮过他或者支持他的媒体几乎现在都反柯。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就会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上次连胜文他在台北市拿到了选票接近61万票，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次。那今年大选呢，一般我们会评估说国民党不会低于连胜文的61万，而且如果说在台北市市长选举75万票可以当选的话，你知道61距离75万只有差14万票。相反的，柯文哲从上次的85万票，他可能要先减少10万票，也就是他一口气会直接掉到74万票，而且可能还要再往下掉，那么他就可能不会连任。 那如果民进党直接提名，就会变成有三组候选人。在这种状况之下，柯文哲的连任就会非常麻烦。他即使是一对一跟国民党的候选人对选的话，一般来讲他不能保证他一定会当选。但是如果是三组人马的时候，那柯文哲的状况更难预测。不过柯文哲现象在台北也很特别了，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上选声望最好的这个候选人，所以柯文哲在台湾目前政坛上他就变成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现象。
而且民调多少？
一般来讲他还是居领先，他还是在三四十之间哈。那国民党大概在20%-20几个%，就是国民党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是前立法委员丁守中。民进党的候选人当然差更远，他目前都排到第三名嘛。
姚文智不是要出来？
是但是选举的时候当然不会用这种支持度去反映他的得票率。因为不管怎么讲，如果民进党正式提候选人的时候，民进党的候选人不会只有10几个%的这种支持度，他一定会超过这个数字。他也许是20几，那丁守中也不会只有现在的20出头，他一定还会再往上增加。所以柯文哲未来的连任之路变成很难预测，他到底能不能过关。但是如果民进党之间跟他是可以合作的，相对来讲对柯文哲的选情会比较单纯。就是目前来看，柯文哲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紧绷了。对民进党来讲，非常多的市议员他们其实是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其实这个情况转下到这个程度，那当初这个蒋万安不是白白退出台北市的市长选举了吗？他应该继续。
所以因为蒋万安是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把握参选哈？那因为我们当时在看的时候，就是蒋万安的民调，各个台湾不同媒体在做的时候，蒋万安的民调是输给了丁守中。但是蒋万安跟丁守之间的争议在哪里呢？就是他的民调虽然输给丁守中，但普遍大家在预估认为蒋万安的爆发力后续选票增加的幅度可能会优于丁守中，因为丁守中的年纪毕竟还是比较大，
比较大一点。
对，但是丁守中的优点呢在稳，就是丁守中的选票不容易流失，但是丁守中的缺点在他的选票要扩张会比较困难。那蒋万安除了一个就是说他年纪轻有吸引力之外，就是对蒋万安个人来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台湾从政担任立法委员到目前为止勉强算2年，然后他的政治经验其实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蒋万安自己本身还没有做好一个准备，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讲，他作为一个立法委员还没当好，又要去短暂台北市市长，就算他可以当选，他恐怕未必有能力做得好。那我们一般在看蒋万安的话，就是他对自己的个人企图心可能还要更大更远，所以看得出他走一个比较保守的路线，就是说这次先不参选，先把自己的立法委员这个角色跟政治历练先做好，再去走出他的下一步。
其实现在看全球的这种政坛的现象，你说他准备的好准备不好，够不够资格，有没有能力，也都很难说他到底可不可以选择上。像特朗普不是也是吗？也没什么政治背景。
比如像你法国总统也是很年轻嘛。
对啊，就是应该就一鼓作气就选上去就是了。
这就涉及到个人的企图心跟心理准备，就说你心理准备状态够不够。不过目前看起来蒋万安的心理准备状态是不够的，所以他还没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变局。所以他才会选择直接对外宣布说他不会投入这场选举。那因为这个东西一宣布之后就成为定局，所以蒋万安现在就跟这场选举无关了。
还有柯文哲，他就是曾经说过他曾经到这个中国延安研究共产党是如何打败国民党的，他的一个感想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装的久装的像，装到最后全国人民都相信。那这个是不是说他自己也是落入到这种装的久装的像装得到全台湾的人都相信他呢？
他事实上是非常喜欢毛泽东的。他也常常讲说他喜欢研究毛泽东。事实上柯文哲在政治上是一个马基维利的主义信奉者，他相信的是要灵活要狡猾，这个东西也就产生说他当选之后他不断的批评过去支持他的民进党。当然民进党的政策可以批评，不是不可以批评，不过因为他自己以前跟民进党走了那么近，然后后来他当了台北市市长之后又主动的这样子的批评，然后这个批评里面包括最简单的一点小故事，就是说像台湾的制度里面哈，台湾的内阁是在所谓的行政院嘛，那台北市市长是行政院会啊，就是内阁会议里面的当然成员之一，他虽然不是阁员，但他自己是可以参加的。那柯文哲很有趣，他很少参加这种会议，他都是派他的副市长去。所以柯文哲其实本身就不想屈居在民进党之下。所以他在这2-3年来他一直在宣示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民进党。他用这个方式想要去拉拢浅蓝的选民，而且他是成功的。所以柯文哲现在的声势是好的，他拥有浅蓝跟浅绿的支持。但他的挑战在哪里？就是说当两个政党国民党跟民进党 讲，如果都提名候选人的时候，那柯文哲势必会两党夹杀，那他能不能逃过两党夹杀，这个目前不好判断。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他处理这个双城论坛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他连任的最后一根稻草，怎么说呢？
因为就是涉及到他两岸政策哈，他在他上一次在双城论坛的时候，他讲出了让民进党支持者哈，我们讲深绿支持者很难接受的，就是两岸一家亲，还有一个讲说两岸是生命共同体。同时他在台湾市大运的时候，有一些台北市民众拿了象征台独的旗帜就被拒绝入场，这些动作都深深的刺激了台湾的所谓的绿色选民，或者说深绿的选民，那这些深绿的选民就绝对不会支持柯文哲，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些深绿的选民反过来要求民进党不得配合柯文哲，如果配合柯文哲，他们甚至要反投票，宁可投对手或者不投票，用民进党的市议员可能会落选的方式对民进党施加压力，所以民进党现在面对柯文哲事实上是头很痛的。
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新经文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台湾政坛一度的明日之星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竞选连任上所遇到的困境。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巴巴克斯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艾米主持的旅游消闲，题目是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将在上海设分馆。
近日，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签署的一系列两国合作协议中，有关上海西岸和法国的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合作的项目，也让那些喜欢当代艺术的人感到十分的兴奋。随着这个协议的签署，十几年来有关上海西岸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五年合作展览项目尘埃落定，也成为法国艺术出口的又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消息也让法国著名的博物馆之一蓬皮杜艺术中心成为关注的焦点。本节目就谈谈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相关的一些话题。蓬皮杜中心全名是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但是法国人都喜欢称它是波布赫，直接译成中文就是美丽的城镇。因为蓬皮杜艺术中心用的是法国前总统蓬皮杜的名字，但它建造的地方原来就叫波布赫，所以对法国人来说，他们一般会在自己要去蓬皮杜中心看展览时，更愿意说自己去波布赫。有关蓬皮杜艺术中心建造之初颠覆性的设计方案受到社会极大争议的故事，已经是喜欢艺术的人都耳熟能详的事了。而它从最初被排斥，到后来成为巴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的故事，也与埃菲尔铁塔有极大的相似度。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建筑风格，用独特这两个字来形容，可能都不能完全表达出设计师的初衷。在周围大部分是灰色传统建筑的巴黎马来区，这个全身布满了五颜六色管道的建筑犹如是鹤立鸡群。尽管这种风格当时被称为是融高科技而且是反传统风格为一体，但是由于它与周围的传统建筑实在是风格太相反了，于是造成了许多巴黎市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因此也有人称它是市中心的一座炼油厂。实际上这个博物馆内珍藏的都是来自全世界的现代艺术大师们的真迹，而这些艺术大师们对艺术最大的贡献，难道不就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风格来颠覆传统艺术的束缚，而给后人提供另一种观察艺术、体验人生和社会的方式吗？那么考虑到这一点的话，这样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再大胆的设计似乎都可以被人接受了。但是蓬皮杜艺术中心并不是一个绣花枕头，仅凭外表来取悦，它之所以能够逐步得到社会认可的重要原因，还是其具有的艺术功能，也就是对当代艺术的探索和传播。 从其馆藏来看，在继承了卢森堡博物馆的藏品，再加上接纳了法国政府购买的在世法国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多个博物馆的收藏，还有各方人士的赠送后，目前蓬皮杜艺术中心已经拥有了超过10万件1905年至今创作的艺术作品，而它也是全球最大的2家现代艺术博物馆之一。而且蓬皮杜中心自从建馆以来，历届的馆长都致力于扩大对当代艺术品的收藏范围，而让馆内的收藏量呈爆炸式的增长。除了传统的架上绘画外，近几年也开辟了摄影、视频、实验室的影片等等的收藏，让这个艺术中心成为20和21世纪艺术绕不过去的重要参照系之一。该馆的现代艺术馆有包括绘画、雕塑和装置在内的7000件作品，涵盖了1920年后年出生的1535个艺术家，另外还有不知名的艺术家和原始艺术800件作品。这些作品都集中在艺术中心的5楼展出，观众可以在这里看到著名的艺术家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德罗奈夫妇、杜菲、杜尚、康定斯基这些著名的当代艺术奠基人的作品。而当您在看完了整个大厅的展览后，就会对20世纪初当代艺术起步直到野兽派的风格的演变整个过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除了固定的展厅外，蓬皮杜艺术中心每年自然也会定期举办各种大型的展览，展出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而几乎每次展览都是喜欢当代艺术的观众们大饱眼福，增长对当代艺术了解的一个好机会。与此同时，围绕着蓬皮杜艺术中心周围的街景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中心前方是蓬皮杜广场，这里经常聚集着许多街头的艺人做默剧以及杂技表演，而小型的狂欢节则会在春季出现在这个广场上，包括乐团的演奏、讽刺画以及素描等等艺术表演，闲来无事路过的行人都喜欢在这里驻足观看。拥有如此丰富收藏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将艺术出口到国外，实际上也是一种趋势。2016年已经在上海举办了一个蓬皮杜现代艺术大师展，杜尚、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大师都在展出之列，当时就掀起了一大波的观感热潮。该馆与上海西岸签署了一个持续5年的协议，分馆的第一个展览将在2019年和公众见面。蓬皮杜艺术中心已经表示说，在这个名为上海蓬皮杜艺术中心西岸馆的画廊内，中国当代的艺术将被赋予重要的位置。听众朋友，以上的文化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下个星期宣布征收钢铝进口税。美国国务院就维权律师李百光突然死亡发表声明。法国文化部长尼森试图外借卢浮宫的名画蒙娜丽莎，业内人士持反对态度。普京在总统大选前炫耀俄新型武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俄国总统所说的研制无敌新型巡航导弹，显示莫斯科违反了武器控制条约。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欣赏法国歌曲。
À ton cœur est sauvage, il ne répond pas. Toujours comme un sage aux nouveaux appâts. Quand l'esprit amoureux.Dans des filetons, parfois c'est du sérieux, parfois boum, c'est une bombe. O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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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ternel épris, éternel épris. O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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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 bois, tu n'es pas ça. sorti du bois, tu n'es pas sorti. Oh, ton corps est rebelle, il s'attache trop aux amours étincelles, un faux numéro. À l'affût d'une âme sœur et pas d'adolescente, pas d'enchérisseuse et pas d'inconstante. Sorti. Oh, tu fais le difficile, tu chipotes et tu veux des filles au sourire facile qui te prennent pour un dieu. Si ton cœur est sauvage et ne répond pas sur un ton plus sage, adieu, adieu, adieu.